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光临酸菜馆，我是主播丁丁。
共和节目如期相至啊，虽然我们又在经历一个非常复杂的调休的制度，周日是要上班的，我们的公开节目还是如期相至。我是王掌柜。
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在旅行的途中来听我们这期节目啊，终于又熬到了一个长假，这个长假来的不容易啊，那是一点一滴用我们的工作日来给它调出来的，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可能都在路上收听啊。哎，掌柜，是不是你也有旅行的安排啊？
没错，准备再次回归背包客的感觉，选择在浙江的一条沿线逛吃逛吃。我初步选择就是沿着东阳、金华、义乌、衢州这条线，他们几个城市挨在一块儿嘛，正好可以去吃吃看看。选择他们的原因是离上海比较近，我发现其他的地方火车票我已经抢不到了，就这么悲催，所以只能选择退而求其次的。去这几个地方也不是因为抢到了火车票，而是抢到了汽车票，所以坐客运大巴车去那边
啊，这是别有一番滋味的体验啊。这个也期待你回来之后啊，给我们带来你精彩的这个旅途的见闻。就是长假的时候可能人比较拥挤，然后再加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突然股票的大涨，所以迅速大家可能这个旅游要升级花销的预算可能也要升级啊。很多人可能本来是打算住民宿啊，这次可能都要住五星级酒店了啊。
就是因为 A 股突然发了个大红包是吧，人均赚了 4.5 万。
对。
膨胀了啊，我又行了。
就是这句话，又行了啊。不用说了，所有的价格都在翻倍。因为我其实是挺想自己背包就是走远一点的地方啊。然后前一段时间也看到了，就是在福建沿海那一边其实有不错的这个小城市。我其实是打算自己背着包去看看的。然后我看啊 ,9 月29号晚上就这个民宿还是132啊，到了10月1号你猜多少钱。
10月1号的话怎么着含蓄一点给你涨个两倍吧。
已经580。
有不止两倍啊。
啊，就隔了一个晚上啊，真的是很震惊啊。这个生活当中啊，旅途当中啊，其实有一些变化它是无声无息的啊就发生了，但是你可能感觉不到。比如说我之前去那个旅游的时候，去住酒店的时候，他经常在需要我 check in 的时候啊，登记入住的时候要我人脸识别。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刻呢，就总识别不了，就一会儿摘眼镜，一会儿戴眼镜，然后就一会儿说，哎，那小姐你先到旁边站一会儿啊，等一下过来再试试啊，就反复也试不出来，所以让我感觉到很烦躁啊。特别像杭州这些地方，它不光是大的酒店有的一些小的酒店啊，应该也需要这个面部识别。然后我在这两年啊，去年和今年，哎，我再去这些地方的时候，酒店里突然就没有这些人脸识别了啊，酒店的人脸识别，这些变化真是无声无息的就消失了。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也感觉到这些变化。
你说酒店入住不用人脸识别，我很吃惊啊。过往的出差的经历都是要人脸识别的，
对
啊，我不太清楚这个是。最近是没有出差，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你可以在这一次啊，如果旅行当中啊需要住酒店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哎，真的就不需要了啊。
以往不是看新闻是对外籍友人、国际友人减少他们在中国游玩的出行的障碍，不允许大酒店再对他们进行这些人脸识别登记，对国人也开放了吗？这个我真的挺好奇的，期待大家的反馈。
大家也可以反馈一下，其实有些制度啊、政策呀、啊，对吧？规定啊，它开始执行的时候动作是很大的，你也可以在网上查得到各种各样的文儿。但是它撤销的时候啊，其实是你不会看到有什么文字的记录啊，或者说是新闻啊或什么的啊，它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啊，这事儿没有了。
我觉得联想着我们出行相关的真的非常多。他不用人脸识别的话，那意味着过往拿别人的身份证去开一个房间是又比较方便可以做到的，是吧？以往不是要围堵这个漏洞吗？经常有一些经常通缉在逃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对吧？你拿自己身份证都是容易被抓住的，所以只能别人身份证帮你去开一个房间啊，帮你办各种机票啊、火车票，对吧？所以你看去火车站也需要进行人脸识别。那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把这个漏洞又再次开放了。
这也不说是漏洞吧，其实哎，真的也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你比如说我们听众之前我们在会员节目里不是提到了吗，就是限高的那些人 对吧，他征信已经不行，限高了那些人，然后就怎么就是打破这个壁垒，然后同样可以坐高铁，同样可以这个坐飞机的什么什么之类的，他怎么做到呢？一开始我还说啊，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护照挂失，然后换个护照你就 OK 了，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登记的是你的身份证或甚至是你的护照号码，但是我们听众告诉我根本不需要，你就还用你原来这个护照，在国外的网站上去订就可以了，就是在国外的订票网站去订就可以，就突破一切壁垒，该订啥订啥。
出行的便利我们又学到了一条，经常上老赖名单的朋友们又有福了是吧？
又学到了是吧？
又学到了。我联想到就刚才连到我们过往去火车站肯定是要带身份证嘛，对吧？这是一个常识，很多人是忘了带身份证又要去办临时身份证，过往的经历都比较的负面惨痛。可是我最近发现不太需要带身份证了呀，你像12306的 APP 你直接有一个刷二维码，你脸在二维码在，就直接可以去上火车，也不需要去身份证去识别刷了，这样就没什么意义了嘛。我当然它肯定是更便利了，但是我想过往必须得带身份证去火车站这个认知可以改变一下了。
哦，这个挺牛的。其实我觉得现在一切都在凝在你的那个手机里，就是你感觉好像现在不带啥也都 OK， 但是你要不带手机那你真的完了，手机没电，手机没信号啊，这都让你呵呵陷入死路。哎，你知道以前啊，就是如果在飞机上你要买东西啊，当然这个可能很早很早之前就执行了，因为我很少在飞机上买东西。你知道以前如果没有手机的话，你在飞机上买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就付费的付钱的啊，除非你付现金啊，现金当然很容易了，但你要比如刷卡 POS 机它也没有信号啊，然后你要是对吧，就算你有手机，你要是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宝支付，你觉得没有信号就不行啊。其实现在真的很方便了啊，这个我不小心在春秋上啊被一顿这个啊就买了他们的这个飞机上的东西。哎，真的很简单，现在你用什么支付宝啊去扫他给你的这个支付码，扫完之后他就会显示出来对吧，这个你在飞机上支付的啊，你已经完成了，一切都完成了，将在你有信号之后啊这笔钱从你的支付宝中扣除。然后像上医院医保卡也不需要，早就不用医保卡了，因为这个电子医保卡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就完全你可以临时起意去一趟医院啊，不用担心自己没有带医保卡，就类似于这种吧，非常的方便。
确实微信啊小程序啊支付宝啊都可以申请一张电子的医保的凭证，刷二维码就可以去灵活的就医了。当然也不是临时起意想去医院对吧，临时起意可以干任何享受的事情，但是不要想着去医院。飞机上购物离线的刷支付宝这个我是体验过的，春秋航空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国内的
众所周知
它是非常赚钱的廉价航空，它是把所有的服务做到极致，各种节省成本提高利润率做到极致。大家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关于春秋航空的财报的分析啊，我看了之后也是大为震撼。你想其他的几个航司一年亏个上百亿很正常是吧，但是春秋的票价很便宜的情况下它还能够保持盈利，人家是做了非常多的商业上的一些极致的尝试模型的，商业上还是很成功的，包括它的座位的空隙非常的紧凑，提高像房子一样提高容积率对吧，包括它的机上的服务，包括它大批的精简机上的服务，削减运营的成本，也不会给你发任何吃的，包括它的采购的机型常飞的那些线路都是做了精确的模型的计算，所以它盈利能力非常的强，是一个很经典的商业的案例。
我说一下我那次做春秋的经历啊，我就是赶上那天就是上海刮台风的那天晚上，就是从四川广元飞上海，只有一个航班就是春秋，然后就是我们那一个团里边其他的人所有的人航班都取消了，只有春秋没有取消啊，就是这么牛，就他没有取消，然后就坐那个飞机回来嘛。我确实非常的感叹，就是春秋的他的这个空姐的营销能力啊，就真的是非常的有一手啊。他先在广播里说啊，大家可以看看你座位前就有一本那个册子嘛，就他飞机上卖的东西，大家可以闲着无事儿，你们可以去翻一下。那我确实无聊，因为在飞机上你也没有的手机看，对吧？大家看看口袋里的东西也很正常，哎，我就拿出来看了一下，哎，正看着呢，空姐马上就过来说。啊，小姐，这个上面其实不全的，价格也不是最新的，我手里这个 iPad 上面更全，不如你划我这 iPad 呀。然后我就说不用不用不用，我就闲着没事翻一翻。他说哎呀，我这 iPad 也没有用，拿在我手里 也怪累的，就放在你这儿行不？你就随便翻翻，反正我真的拿的没用，就放你这儿。
天哪，真的一对一服务了。
哎呦我的天，你知道我这个人对吧，大家所有听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我这个面皮是很软的，人家这样一说我就不好意思啊，那我就拿个随便翻翻吧。结果我只要停在哪一页，他马上就蹲下来说，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搞促销的，特别有活动。然后我真的我就随意翻，他就说，你知道吗，我给你讲一下我使用这个产品的体验啊，我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用的化妆品就是这个，就开始了。我说哎，我真不需要，我真不需要，真的没啥意义，我算我不看了还给你。他说不不不，你继续看你继续看，我走了啊。过一会儿又回来，然后我说我不想买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比，就这个价格跟其他电商的价格它不一定划算，所以我肯定不会买的，你不用说。然后他就马上找出了他 iPad 里的截图，他说你看，这都是我今天截的各大电商平台所有的最新的价格，你可以对比一下，都有。
哎呦，这一步我真是没想到，这个
是不是没想到
相当精致啊，
全都做到位了，真的全都做到位了。他说你看，这是什么天猫，这是京东，对不对，你看这个我没有选那个，我这都是什么最低的价格，你看看啊。哎呀，咋说呢，买吧还说啥，这服务。而且他一直是半蹲在你的旁边，就是跪蹲在你的旁边啊，就是全程就那么跪蹲。你看着这小姑娘也真的挺累的啊，她就是孜孜不倦啊。但哎，所以能做成这样的，刚才掌握说这样的一个销售的结果，我觉得也确实是可能的。
我第一次坐春秋的航空是一个上海飞日本大阪的航班，机上的广播要大家注册春秋的会员嘛，当时很有意思，机长是说了一个很振奋人心的消息，各位亲爱的乘客，大家知道吗？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是花了1块钱买的本趟的机票。我们都啊，那真的是有人抢到了那个会员1块钱。
哎呦我的天哪，我还以为是你呢。
注册会员的诱惑力就极度的加强了，对吧？那我们听了怎么感觉像是给人家打广告了？我们没有收钱，我们只是觉得这个
有我相信很多人听完我说的之后应该比较反感吧。
确实挺反感。我跟你讲，每次坐春秋我的体验都非常非常糟糕。第一个呢，是他严格限制乘客带行李的数量跟重量，以至于你之前没有坐过的话，你必须得现场买比较贵的行李的额度。其次呢，你每次在浦东啊、虹桥 T1 啊，你只要是春秋的航班，我不知道为什么 check in 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等了很久，让我非常的窝火。还有就是在上面真的是比火车的绿皮火车的硬卧硬座还要拥挤的，特别拥挤的一个座椅的空间，非常的不舒适。所以大家如果能加点钱还是加点钱吧，这个联航体验真的挺糟糕的。我在留学时候坐过了一个欧洲的联航，简直是把我给气得两眼冒烟，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他那个变态的规定是你必须乘客打印自己的机票带到机场才允许你登机。我当时我都懵了，咱哪见过这种阵势。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呀，你那
中国一切都无纸化了已经。
那你能不能，对呀，有打印服务啊。他说不好意思，这我们没有打印服务，你必须得自己在家打印好。那我只能去当时伦敦的一个郊区的机场嘛，那机场里面有一个商务打印服务，那是我花过的人生最贵的一张 A4 纸，折合人民币100多块钱一张A4 纸哦，就打印那个机票，他让我去上去，我真是非常反感这个事情。吃一堑长一智啊，大家做联航的时候一定上网上做个攻略，他们有很多坑等着你。
没错，这个比如说我这次坐春秋就又买了行李额，又买了座位，就是稍微宽敞一点，就坐的那个紧急出口嘛，对吧，因为实在时间太长了，受不了那个拥挤。
果然吧，创出的服务还是很有效果的。
完了，飞机上还买了东西。
你就是他们的优质的客户啊，他们可能会加大对你后续发邮件发短信的力度啊。
OK， 这个我们就提到，主要是想讲讲啊，就很多的这个变化发生在无声无息当中啊。不知道掌柜，你的生活中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是无声无息当中，哎，好像就消失不见了？
有一个数字人民币。前两年的时候好像就是疫情期间吧，推广数字人民币就突然就很火。为什么会很火呢？就是很多银行的 APP 会告诉你你可以开通一个数字人民币的钱包，然后 商务的大楼里面，一些下面不是有商户嘛，他都会挂一个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的牌子，还告诉你可以领红包去消费啥的，进行现金的激励嘛。当时我还开了微信里面的数字人民币，开了好几个，也是一通操作吧。后来我就发现我就一次也没有用过，我一次也没有用过的原因是我真的不会使用，就即使像我自己觉得对折腾一些 IT 技术啊啥的还比较有兴趣的，我觉得那个好繁琐，我一次也没有使用过。那索性就是把那个 APP 也删掉，功能也关掉，眼不见心不烦嘛。我觉得现在好像不大有听说数字人民币的什么宣传的新闻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还用数字人民币吗？这个推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说说我当时为什么用数字人民币啊，掌握可能没有经历，就是疫情刚解封的时候，上海发过几轮消费券，你有印象吗？
有印象，没抢到，从来没抢到过。
他发了三轮，我抢到了两轮啊，第一轮抢到了，然后第二轮轮空啊，才踏空了啊。第三轮它是以数字人民币的形式发放的，所以我就因此下载了一个数字人民币的钱包啊，就这么的就装上了。然后这个
使用体验呢，
哎对，就使用体验就是走到那个我们家马路对面的那家联华超市，就它上面写了嘛，在哪里可以使用嘛，巴拉巴拉，然后就去那里把所有的发的券一次性用完啊，就今生皆是唯一的一次使用经历啊。倒也没说删除 APP 啊，就再也没有机会再使用过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应用场景吧。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消费券的使用是非常积极，它是真金白银的可以用啊，有多少来着，类似于什么什么满300减50，就类似于这种吧，就真金白银在很多的场合都可以用这个消费券。那你想它如果后续就再怎么着，你毕竟下载了嘛，就再有一些优惠啊或怎么着，这个促销的什么消费券什么的发在上面，但是没有。然后同时呢确实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应用场景上面，比如哪里边写着就只能用数字人民币，我举例子啊，那并没有啊。那微信支付宝它的那些大家的付款码收款码都贴在那个最明显的地方，那当然是用自己最习惯的了啊。但掌柜说没有新闻，其实并没有啊，这个确实有新闻，就在这月的9月5号啊，9月初的时候，还我查到了还有一个关于数字人民币的一个最新的这个新闻，说已经是经过了6年多的研发啊，4年多的试点，然后截止到6月末，数字人民币的累计交际金额达到了7万亿元。这个意思是就是所有从它诞生之日起啊到现在为止，交易累计金额是7万亿啊。哎，掌柜，你觉得这个数字多不多？
达到万亿级别，听起来不少了呀。
嗯，有个对比吧，我因为我也没有概念，我也觉得挺多的了，这不少了。后来我去查了一个对比，就是支付宝嘛，它在2019年到2020年啊，就12个月期间啊，就一年当中，它是就是交易规模是118万亿啊，就是一年是118万亿啊。就是这个区别吧，那个是4年7万亿，当然确实没有办法跟支付宝相比嘛，毕竟支付宝是中国最大的这个交易平台啊。我又查了微信支付啊，结果是不好意思未公布过，没有公布过它的这个交易总额。
哎，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也是生活在一线城市嘛，北上广深之一，如果我们周围没有发现在用数字人民币的，他这个七万亿是怎么产生的消费记录，产生这么高的 GMV？ 你有想过是什么人贡献了这些七万亿的水准吗？
我真的是想象不出来啊，因为呢，
我有个想法，你说，
我猜啊，你先让，会不会是有些地方把工资发到这个数字钱包里了？但这个我乱猜的，
动用了行政手段是吧？我的判断跟你一致。我也是这么认为，因为过往有一个新闻我是有印象的，一些地方政府是给当地的公务员发工资是打到他们的数字人民币账户上面去的，也许是这种行政手段带来的总共七万亿人民币的一个消费额。
所以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啊，就是你是在什么场景下使用过数字人民币？
本身它的作用是啥我都觉得很奇怪，如果是人民币的一种数字化， 财务的一种追踪。那我觉得我们的金税工程，我们的央行系统，我们的金融体系，这种线上追踪是大数据都是一直在的呀，在数字人民币出来之前。如果是其他的目的，比如说进行账目的关联，个人财产防止什么行贿受贿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啊，这些手段的话，那这帮人群他们自然有避开数字人民币的其他的交流的方式，对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支付宝微信已经如此成熟的情况下会出来一个央行的数字人民币。据说看了一个新闻讲，数字人民币的金融系统里面的那个负责人都已经就是调岗了，还是其他的，反正有职务的变动，有类似的新闻出来。
嗯，
也许可能是我们的国家的政府觉得，毕竟支付宝跟腾讯集团它是一个商业公司嘛，对于金融系统这种倾向于技术趋势的这样的技术，这种命脉掌握在我们国家自己的手里，比掌握在支付宝跟微信的手里会更踏实一些。我确实很难理解这个东西诞生的初衷是什么目的，以及现在执行的效果有没有达到这些决策者们期待的那种效果。
一开始我们就相信它肯定是一盘大棋啊，但这现在这个大棋走到哪一步了，其实我不太知道。但是现在这些支付，你知道现在连很多地方真的连手机也不用了。但我不知道掌柜你愿不愿意啊，比如说很多的地方其实面容支付在很多便利店里都很方便，什么像全家啦 7-11 啦，对不对？他那个就是自助的屏上都有直接面容支付啊，甚至在地铁站里边去买饮料都有面容支付，就是你一亮脸，因为那个支付宝它其实都有面容识别的嘛，就直接就从你这个支付宝里就扣钱了，手机都不用带，已经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确实啊，想花钱手段是非常多的，就看你没有钱了。面容支付还有什么 NFC 的碰一碰支付，支付宝有些硬件设备嘛，碰一碰支付非常多，关键是我账户里没钱。
不是各种各样的小贷啊都在等待着你。
挺有意思的，就有一句话嘛，过去讲中国的互联网 APP 他们的终局呢是5IP， 就是社交，就是各种线上的两性的这个约什么嘛，对吧？其实你发现并不是这样子的，中国的互联网 APP 你不管是生活服务的，还是其他线上学习的，还是说做个美容美甲点餐的，它最后都会有一个服务，就是借贷，借钱给你。所有的支付宝啦、腾讯啦、
京东啦、
京东啦的所有的 APP， 360啦，对吧？
美团啦，
它最后都会有导向。求求你借我点钱吧！
你点个外卖都不让你直接付啊，都让你按月付啊。
对，他们的终局就是借贷，
对不对？
金融服务赚钱嘛，没办法。
只要你不用现金付，只要你按月付啊，都给你一次减个几分块几分钱，对吧？那除了这个数字人民币啊，其实还有一些事情也在潜移默化。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垃圾分类啊，在全国有多少地方执行了啊？至少我去一些，比如去天津啊什么的，是不是肯定是没有执行这个垃圾分类的？但是当年在上海执行这个垃圾分类，还有好像江浙一带啊，江浙沪都在执行这个垃圾分类，是非常的这个风风火火吧，可以这么说，大干快上，然后就嘁哩喀嚓的就投入了非常大，就所有的小区可以说一夜之间都新建了这个垃圾房，然后就是垃圾桶也全部都分类了啊，然后全部都修了门，然后定了时啊，这个过了这个时间，你这个垃圾你就在手里边可能要提路啊，也不会给你有一个垃圾桶让你可以扔进去啊，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哎，现在我听到了很多人在说，好像不知不觉中过了这几年，垃圾分类好像也管的也不是那么严格了，不知道掌柜你有什么样的体验？
我印象太清楚了，这是2019年的时候，当时咱们俩还是跨洋远程录这个节目，当时我是跟你求证，因为我是看新闻上上海开始执行严格的垃圾分类，我就问你执行的效果，一晃一下已经5-6年的时间过去了，当时网上有很多的调侃的梗嘛，小区里面都会有一些各种街道派任务嘛，一些阿姨叔叔在垃圾 回收站旁边站着，不管是什么人过来，他就先问你一句，你是什么垃圾，你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还是厨余垃圾，你就在陷入一种哲学思考，我到底是什么垃圾。印象很深刻、
那个、
现在
对那时候那个支付宝有个最应用频繁的小程序啊，就是你把你要扔的东西输进去，它告诉你是什么垃圾。比如说猪小骨头，那肯定是湿垃圾，那大骨头，多大的骨头，它就不是湿垃圾，它就可能要作为干垃圾呢。那比如说榴莲肉，那它可能是湿垃圾，但是榴莲壳，那它可能就是，对吧，你就要把它当做干垃圾。还有粽子，你要把粽子肉，那对吧，那个米，那它肯定是垃圾，但粽子皮你知道吗，它属于干垃圾。就我的天哪，那个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呢，对吧，就各种各样的小程序会跳出来考试，考你这些东西到底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比如说玉米，对吧，这个玉米糊里边那个玉米棒，它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就是天哪，就是全民都要陷入到这种到底是什么垃圾的这种纠结当中。我不是刚跟你说嘛，就是你要错过那个时间，你就没有地方扔垃圾。还真是啊，我有一天提着垃圾袋出来，正好看见那个垃圾那个门关上了，然后我就提过去，他就说不行了，你不能扔了。那我说那我就带出去，既然小区门口有吧，你要把垃圾拿到哪去。我说啊，我上班你这不让我扔，我当然带到去扔到外面头，小区垃圾不能出小区，你把它拿回家。我还要把它再拿回家，我上班我不要迟到了嘛，我就是强行闯关了，拎着一袋垃圾强行闯关，我一定要把它扔了。结果确实很悲催啊，整个地铁站里都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垃圾桶，路上也没有垃圾桶啊。大家都知道有一段时间上海的垃圾桶消失的无影无踪啊，我就拎着这袋垃圾哈、啊，穿过大街小巷，走过人山人海啊，最后把它拎到了单位。
非常理解，确实那个时候公共的垃圾桶真的很少，就是可能市政有一些领导指示嘛，有一些变化。
这场景非常常见，很多人真的走到外面啊，垃圾就要带在身上一路啊。最搞笑的是，就是那个小区里边，它都是定时的，就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赶上定时这个时间扔垃圾，那旁边还放着摄像头，你想把垃圾偷偷的丢在就是这个外面啊，就他门不都已经关上，没敢丢在外面，有垃圾就是有摄像头，然后还会贴呢，对吧，当然脸上也打码了，什么黑榜红榜，红榜就是什么哪个什么小区的谁谁分类特别好，黑榜啊，什么几点几分几时啊，穿着什么样衣服的人把垃圾没定时定点的啊，就扔在了这里啊，怎么引以为戒什么什么，三次的话怎么怎么着，听上去是不是也有点挺窒息的。但当时很流行一个说法，说你知足吧，就是在日本垃圾分类比这个更严格，他还不是天天能扔，他是每周什么什么定时啊，今天能扔啥明天能扔啥，没到那个日子你就得放在家里边啊，就必须得指定那个日子才能扔，咱们这已经宽松多了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这个说法。
确实有听说过，所以日本上网站有一些很奇怪的外人看不懂的一些帖子，就是告诉你家里面有什么大件的家具啊，不要的东西欢迎来自提，免费让你自提。那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东西要免费给别人，是因为他自己处理垃圾分类还要请垃圾回收的那些搬大家具，他的成本更高，所以他宁愿说别人免费来上门提走，对他来说反倒是节省成本的一种方式，就很奇葩的一些社会的环保制度造成的影响嘛。我不是说环保垃圾分类不好啊，只是可能执行的效果跟全民的这种几十年的根深蒂固的理念好像不是一下子就能扭出来的。
就是我还记得有那个日本的动画片里边就经常出现，就是一开始啊就是非常的阴森，你知道吗，晚上月黑风高，然后就看一个人一个黑影鬼鬼祟祟的在街角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突然一道闪电，不是一道手电把它照亮，干什么了，回过头来，然后看那个人鬼鬼祟祟，举手，我错了，不要抓我。你猜他在干啥，他竟然在偷偷的倒垃圾。我看这个动画片是不能理解的，他在扔大件垃圾，比如偷偷的扔个沙发什么的。
对，是这样，他成本很高的呀。
嗯，感觉成为这个征信污点啊，在中就是在日本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坐高铁。就但是哎， 掌柜，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一两年，特别是解封了之后，就是有一些变化？
你说的变化是具体指什么呢？
就是不那么严格了，你有感觉到吗？
我自己生活的小区举例的话是没人管，当然他会建议你有不同的垃圾桶。实际上之前我后面也是会不好意思的，我能分类的话我会尽量分类的，只是他执行的力度没有像以前那么强。我中秋回老家的时候，我也看老家的垃圾分类嘛，大家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上海相对来说算好很多的，我就听我徐州老家的小区的环卫工人就说，已经两个月欠薪没有发工资了，我们现在是一直拖着的。哎，我听着还真是很心酸。也许是一些待遇财政的吃紧，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不知道听众家里边都什么情况啊。那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人说的是，就是当他们分类了之后，发现垃圾车来取的时候，又把垃圾都混到一起了，所以他们后来就觉得不想分类了。那我看到这些 IP 很多还是来自于上海的，上海一些区。那我也没有盯着我们家这边的垃圾车啊，但是我们这边分类大家还是比较主动比较自觉的吧。那我说一下这几年分类下来啊，最大的成果就是可回收垃圾大家都非常自觉的给它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承包垃圾房的人应该是在这几年还是感受到了一些红利的。不知道掌柜有没有注意到，就以前呢这个垃圾你没有分类的时候，好多人去捡垃圾啊什么的，就它都混在一起嘛。但现在大家都很自觉的把什么纸壳子啦，然后这个塑料瓶啦，这个纸盒啦，都单独的拉出来，然后他们就很容易去整理，就垃圾房的人很容易去整理。我看他们一车一车的纸箱啊，就是这个其实是非常的我觉得执行到位的啊，就带来了双赢，可以说是双赢啊。就收垃圾的人也很高兴啊，然后扔垃圾的人呢，对吧，他也做到了一个自觉嘛，就把它给分出去。在我这个小区里边是24小时都有垃圾桶摆在那里可以倒了。我身边的人真的是已经形成了习惯吧，但确实是24小时都可以倒了，也没有人监督了啊，就不会一直有一双眼睛看着你在干什么，这个变化还是挺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个垃圾分类到底能不能很好的执行下去，一是我看就还是看大家的这个文明素质吧，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就是文明素质。第二呢就是看这个监管，然后是不是能够符合人性和服众吧，我觉得这个都比较重要，就是你有没有一定的监管，同时就是你要符合人性，就是你不可能让大家每天都指定的去扔垃圾，这个实在太违人性了，因为大家都上班都很忙，不见得就在那个只有在那个时间才可以去扔垃圾。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你到底能不能真的服众，就执行到位，是不是把这个垃圾运走的时候它仍然是分类的，如果不是的话，那这就是一旦曝光出来，这就挺真的对这个规则就是最大的破坏。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视频啊，我真的看完之后特别无语。那当时就在那个金沙江的上游，然后有一群环保人士吧，就公益这个志愿者，有一些环保的志愿者，他们去那个金沙江边的就是这个岸上啊去捡垃圾。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看这个视频。然后就他们很辛苦的捡了一天啊，就是他们别的就只为去那里清理岸边去的，然后把所有的垃圾都倒到了就是离岸边算比较近的一个垃圾桶里边吧。就一点一点搬，蚂蚁搬家的搬过去。然后他们看这个，后来亲眼看到这个垃圾车来了，他们还觉得挺欣慰的啊，自己做了一件大事。然后就看着垃圾车把这他们这一桶一桶垃圾啊就倒到了这个自己车斗里之后，然后就往前开，开了没多久啊，开到河边，就江边吧，有个大坑，然后直接搬垃圾，一股脑的就倒到那个大坑里，又回到了这个江边。他们当天没有拍下来，所以第二天又埋伏在那里啊，就全程拍啊。果然他们就每天就是一车一车的把这个垃圾啊扔到了那个江边。后来还做了那个通报吧，就是因为这事儿传到网上了之后影响非常的不好啊，就通报了一下，然后就说把那些垃圾都运走了什么。就真相有的时候就比较扎心呐。
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其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它就跟垃圾回收有关，所以分享给大家。如果有些人 国庆假期没有出去玩的话，在家里面不妨看一下电影。大家知道去年的时候有一部台湾的电影在大陆上映，还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就是里面有非常没有审查的暴力镜头，周楚除三害。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同一年台湾那边有另外一部电影是获得了很多大奖的， PK 掉了周楚除三害。那部电影的名字叫老狐狸，它讲的是在台湾的经济还没有那么发达的一个，仍然是处在怎么讲上行期的一个年代的一个故事。有一对父子寄居于别人的出租屋里面，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嘛。但里面有个情节是，他的父亲有一个习惯，家里面的垃圾尤其是玻璃渣他会小心翼翼的用纸包好。儿子就问他你在干嘛，他爸爸说防止处理垃圾的人手被扎伤。这个电影呢，你乍一看觉得是特别温情的一个父子之间为了美好生活而努力，对吧？特别像是美国有一个同类型的叫当幸福来敲门。可是你看到后面之后你才明白，他不是在探讨人在逆境之下怎么样好好的工作，而是在探讨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一个呢是像小孩子的父亲一样兢兢业业，就是所谓的老好人，不会有什么坏心思，像大多数人一样的老好人。可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叫老狐狸，它讲的是孩子租的房子的房东是一个以前也很困苦，但是凭借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绝情的手段，不近人情的手段，压抑自己的情感本能的手段，一步步成为了财富积累很多的人上人的一个大房东，所以把他叫老狐狸。就是产生了老狐狸跟他的父亲都在试图去影响这个小孩子。最后这个电影是有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啊，这个小孩子到底是想像他的父亲那样一辈子兢兢业业，但其实还是在那个所谓的社会的底层，还是说人的心要变狠一些，所谓的不近人情，为了实现自己的物质的积累选择走哪条路，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也是台湾的很多电影都是特别写实的嘛。最后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是这个儿子后来自己学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他也学保留了他父亲的那个家里一不小心一个玻璃被打碎了，他也要小心翼翼的用纸给包起来，用一种开放性的一个细节来暗示他到底选择走哪种人生嘛，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们的很多生活小事，你说你能不能有垃圾分类的能力，其实每个人都有嘛，那你会不会愿意坚持去做，即使你看到好像垃圾回收车也是把几个大桶他们没有做分类啊，也是一股脑全拉回去，或者是也没有其他人去监督你，你还愿不愿意在慎独的情况下，对吧，去完成这个，就比较有个人的价值观的取舍了。
说的特别对啊，我真的就是感觉潜移默化吧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意识和习惯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就是垃圾分类这件事儿。比如说我要去别的城市，当别人告诉我不用分类的时候，我甚至都已经很不适应很不习惯，就很难再把一个可回收的东西和湿垃圾放在一起，就感觉很罪恶啊！不知道掌柜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会有这种感觉，心理学上不是有一个叫破窗效应吗？如果你发现你的环境是挺恶劣的，对吧，你就会顺从这种环境，你个人的坚持就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很多环境里面塑造的人就是出淤泥而全染，不是出淤泥而不染，不染的那始终是极少数人，出淤泥全染的是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所以叫破窗效应嘛。如果一个窗户是破的，那可能它周围的环境也不会特别的好，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可以去接受的一个事情嘛。你保留了一个习惯之后，别人就会观察到你可能是哪个地方的特征，甚至说你在一个某一个公司待久之后，你说的话都会有这样的痕迹。你比如说你在阿里集团是吧，各种颗粒度、各种对齐、各种互联网黑话，你就不自觉的会流露出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 很多人大一新生的时候会可以跟高中的同学联系嘛，看看彼此是什么样的学校，西相互去串门。那个时候我在上海的高校里面，我是习惯了食堂吃完饭是自己回收餐盘的，丁丁应该有印象啊。然后大一的假期我是去南京看我的高中同学，去了南京师范大学，我就本能的跟他一起在吃了食堂之后呢，我就端起盘子我就要找他就很震惊，他说你在干嘛，我说不是回收餐盘吗，他说我们这边从来不回收餐盘，我当时也很震惊，
餐盘不要了，
不是啊，你吃好了你就放着，有食堂的保洁阿姨她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
哦、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自己回收的，
所以你会因为你习惯了这种行为模式嘛，你就会想当然的认为其他人也这样嘛，对吧，但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咯我是举一个例子，你会带着一些行为特征，这个说难听一点，我可能会稍微以一种恶意来揣测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其实是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行为的驯服的一种测试，比如说你应该怎么去回复领导，怎么样去什么收到也好，一也好，很多行为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进行一种测试，你顺从就说明你通过了这种测试，这种测试呢有点潜移默化，你都自己不知道，其实他在试图去让你形成某种肌肉的记忆，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就这种就是影响啊，用群体来影响个体的，我不知道在心理学上这叫什么，就特别常见，比如说那些骗子的群，对吧，就把你拉进去什么一个炒股群了、啊、或怎么样，你无论如何想不到啊，就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群里边除了你之外都是托儿，对吧，你进来的时候可能还提高了很大的这个警惕吧，对吧，你还是有很大的防备心，但当所有里边所有的人都做出同样的一个反应，比如说跟买一拍什么，比如说这群组说啊，大家什么怎么着了，做到的请回复什么已拍或者已购啊，所有的回已拍已购，这个时候你的行为就其实就有点无法受控啊，失去了理智啊，不小心就更希望跟所有的群体保持一致吧，
也是一种行为的驯化，保持一致是让我们可能规避某些风险嘛，是根植于我们 DNA 里面的本能，你只要成为一个出头鸟你肯定就会被枪打嘛，
嗯，
所以有时候羊群效应它不是说一个坏事，羊群效应保证着至少大家如果是判断错了是吧，那大家一起吃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嗯，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啊，我也不知道是中国人还是怎么样，反正就因为身边都是中国人嘛，就感受比较强，那就大家不太愿意在其他人都沉默的时候就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很喜欢做沉默的大多数啊。这刚才咱也提到一些没有办法就是彻底的执行或者渐渐消失的一些规则，那比如说在前几年这个上海地铁啊就推出了一项规定，就是在地铁里边不能外放手机，掌柜你知道这规则吗，就是不许在地铁里边把那些短视频啊什么之类的声音放出来，
很熟悉这条规则，甚至说如果看到了有人不遵守这条规则的话就觉得特别的没素质，特别的有噪声的干扰嘛，因为他们会外放放抖音嘛，放一些神曲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声打电话的一些行为，
不光是神曲，你知道那些抖音它有一些声效特别有穿透力，就是那种笑笑声啊，特别有穿透力，就那几个特别夸张的啊，大家脑子里是不是已经都回想出那种笑声了，就在地铁里此起彼伏，就你真的觉得很难以忍受啊！你自己看的时候可能不觉得，在你旁边这个人他可能把一个视频他要反复看看个五六遍，然后那个笑声就魔音了凉扰凉一样就在你耳边就不断的这个对吧回响，真的挺愤怒，但是你看啊，我们推出了这项就是禁止在地铁里边外放，但就算有人外放能开口说你违规了，地铁不允许外放哦，你把这个声音关掉，没有，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站起来制止这件事，所以 这一条规定其实就形同虚设嘛，那你能把它怎么样，它外放了又能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规定执行的挺好的啊，比如说前些年地铁上早上吃东西的人还挺多啊，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有再看到，就曾经还有过几次的这个争议，就是在你在这个地铁上吃特别有刺激性气味的，有人把什么螺蛳粉都拿到这个地铁上来吃啊，怎么怎么着的，然后还被大家拍下来传到网上，然后就是地铁官方还找到这个人啊，对他进行了处罚什么的。所以我近些年真的很少看见在地铁上就是大吃大喝的了啊，就基本上没有太看到过，因为上海的地铁确实是禁止饮食的，但是这个外放没有人制止，大家好像都默许了这件事，然后这个规定就它就形同虚设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起这件事呢，是因为最近呢在外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传了一段视频，争议非常大，发生在一个日本的地铁上，一位年轻的上班的女性在地铁上打电话啊，看这个视频里边她并没有大声的打电话，她只是在小声的打电话，而且听口音是感觉是工作电话啊，也没有嬉皮笑脸的什么的。结果就坐在她对面的凳子上是一个老外，外国人啊，说英语了。他三次制止他，就那句话，就地铁上不许打电话啊。然后我才知道，在日本的地铁上是不允许接电话的。就不管，就也挺奇葩的，就不管你是多么工作重要的工作电话还是怎么着，反正地铁上就不许打电话。然后这个外国人就连说了三次，后来这女的就说了句，用日语说了句抱歉啊，然后就离开这个摄像。然后就很多人认为这是这个老外怎么很不礼貌啊什么的啊，他打电话你还大声喧哗呢啊，就引起了我觉得华人圈很大的这个争议吧。然后我其实就很吃惊的，就是在地铁上打电话这件事儿都能让人指着鼻子对吧制止三次啊，而且确实在也很少看见有人在地铁上，在日本地铁上打电话嘛。但是在我们这边其实没有人有勇气啊对这些大声外放的人啊就说什么。因为大家可能会避免一种事情，就是尴尬吧，因为这个就感觉有点不无伤大雅，说出来大家都尴尬啊，所以就不愿意去引起这个争执啊。不知道掌柜你怎么看，为什么我们都不愿意去制止？
在一个危险的社会里面，你当出头鸟，你去制止，你制止成功了，其他人只会搭你的顺风车，他们没有付出自己的努力，但是他们成功的搭了顺风车，你要制止失败了，他们会当看客，于情于理好像最佳的选择就是保持沉默呀。那我们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就是保持沉默，没有人当出头鸟啊。我想补充另外一个你说的地铁里面这种外放啊大声打电话这块，我之前我确实挺反感的，就是大家在遵守一定的秩序的时候，有人不遵守秩序会容易让大家恼怒。但是后面我想明白一些事情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在上海的二号线经常去穿梭啊，很多那些外放声音的大声打电话的，是我观察到他们的穿着跟说的话的方言是外地打工的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农民形象。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比较的集中，体现是这个群体。我结合这一些，比如说跟自己家里面这些老人啊这些观察，有些人会键盘侠，认为说，哎，这帮人就是所谓的没有素质，对吧？不顾别人的感受啊，这可能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是，很多老人的手机不是自己买的。很多老人的手机是他们的子女年轻人退役给他们的，给他们的时候呢是没有耳机的，他们也没有使用耳机的习惯，再加上这些人你在旁边，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觉得他说话声音很大，但是他可能自己不会意识到他说话声音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听力退化，他必须得说得很大声才能够相互交流听得清楚，但是旁边年轻的正常听力的人会觉得这个人太没有素质了。 有我观察有一部分在上海二号线地铁里面，我看到是这些人，我就在想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可能会有这几点原因，就是他们拿着别人退役的手机，这些手机不可能说再给他配套一副耳机，以及他们的听力年纪大的听力的损伤，就本身就耳背嘛，他只能习惯于大声说话，然后形成习惯之后还不自知，导致旁边人很厌恶，这是我个人的分析。
我同意部分观点啊，但是我只是就是中国的老人他耳朵才背，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些文明的形成养成它可能需要一代人，就因为以前没有这种场景，就是在地铁里边然后非常的封闭然后非常的集中，以前都是绿皮火车大家都聊得很开心呢、啊，或者在公交车上，公交车的噪音很大，大家聊天也都聊得很开心、啊、公交车上从来也没有什么规定就是不能大声说话什么的，这个就是这种场景的出现其实也不过就是近几十年，然后整个我觉得文明素质就有一种意识下意识在地铁当中说话要小点声，其实我觉得是需要一代人，比如说现在我经常看地铁上有小孩在喧哗，然后他的父母都会说嘘，小点声，不允许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一代人吧，就这样慢慢的去让这个规则真正的能够深入人心，它不是说要贴在墙上说不许大声喧哗或者说不许手机外放就才好使，而是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一种意识，就是不能在这种场合。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坐香港的地铁，我当时才知道在地铁上是严禁吃东西的啊，不是说错了，在日本的地铁上是严禁吃东西的啊。就以前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地铁上也没有这样具体的要求的时候，早上起来在地铁上吃早餐的人很多，你看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啊。就大家有了这个意识之后，慢慢的形成了这个肌肉记忆之后就没有了，还有像这个垃圾分类也是一样的，我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意识之后，即使是不给你这么规定你仍然会这么去执行，就慢慢的需要一个是氛围，一个是意识，然后再加上一代人吧。你像有一些规定我觉得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执行下去啊，大家都意识到这个有问题，但是始终就算在上海这么文明的地方，我仍然是看到执行的很差，比如说你要是遛狗你就一定要牵狗绳，我不知道掌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怎么路上看到是不是都牵了狗绳，然后我在我家
大部分是牵的，他们还会拿了一个像捕昆虫的一个小网兜来装动物的粪便嘛，
就是大型犬我看都牵，但是小型犬我经常看他们跑来跑去，就说明这种一定要牵狗绳这种意识还没有非常的深入人心吧，就是出事了大家就说啊，那这个责任都在你，但没有出事啊，大家反而都觉得这个就是形同虚设吧，这也是我的一点观察。
这个可不是说仅仅是个人素质的体现了，这涉及到人身的安全，一定要牵狗绳，因为看了太多新闻，一些你以为没事的狗结果咬了一下小区里面遛弯的一些幼童，甚至把人家毁容啊，生命的事故啊，这个惨不忍睹，这个后果太难以承担了，还是要牵狗绳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的这个观察嘛，就是我们的哪些规定啊，执行的挺好的啊，哪些规定其实完全就大家都觉得遵不遵守无所谓啊，这种其实就挺无语的，挺无奈的。你说规定嘛有啊，但是不执行呢，你又觉得拿它没有什么办法，这也挺常见的。还有比如说公共场合不得吸烟，在我国是有这样明确规定，就只要有顶的地方就不能吸烟啊。在上海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到位的，还挺好的啊。但是当我一旦去了一些就是二三线的城市啊，甚至更小一点的县城啊，我觉得在公众场合对吧，有顶的地方抽烟这现象非常的普遍，那这个应该还是也是没有真正能够执行到位的一项规定吧。
我们的假期马上就要开始，相信在七天的假期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新闻事件在发生，人挤人的时候是不是有推搡，由于各种辱骂攻击事件， 是不是有某些景区有一些奇葩的规定，方方面面的过往的历史经验，对吧？我相信今年的十一也不会说缺新闻素材的，大家就拭目以待了。
嗯，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酸菜馆播客啊，就是给我们进行节目底下留言，或者给我们私信啊，交流你们的旅途的见闻和一些心得啊，也可以通过各个播客平台下面的这个留言区啊，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拜拜。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